在人类所有的宗教当中，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那样的看重婚姻，那样的看重家庭。这个绝对不是我信口雌黄随便乱说的。圣经旧约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就对我们人有所吩咐。什么吩咐呢？要我们生养众多，台湾话叫做生团嘴嘴，生养众多。请问这一句话在20年前谁敢讲？在50年前那更不敢讲啊！台湾流行的口号是两个孩子恰恰好，一个呢不嫌少，所以我们拼命节育啊，尽量少生一点。到现在你就知道完蛋了，知道吗？啊，台湾目前最大的危机就是人口老化、少子化，将来啊，劳动生产人口不仅减少，啊，今年大专会倒很多店，知道没有？啊，大专院校，你又发现说啊，年轻人啊，将来要奉养子母的那个负担越来越重。谁能想到有今天？连中国大陆也算不出来。那现在很大的危机就是什么样？人口少子化，所以就改变他的一胎化政策。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到我们啊婚姻生活当中的重点。你看，第一章要我们生养众多，第二章就讲到男女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常常对所谓夫妻关系有很悲观甚至于很不正确的看法，知道吗？夫妻在一起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请问我们怎么解释？哎呀，那是我前辈子怎样欠你的债。台湾话讲起来很真实哈，那是前世欠你的债，不仅欠那个债，欠个死人债，知道吗？啊，哦，很生气，意思就是说，哎呀，今天我们夫妻不和是因为我前辈子欠你的债。基督徒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上帝花了5天创造万物，世界万物，他看他所造的一切东西都是怎样好的，都是美的好的。第六天上帝造人啊，有一天到伊甸园里面去看，伊甸那么漂亮的地方，有花有草，有河有山，美得不得了，却看亚当一人怎样独居不好。创世纪第二章就讲独居不好，所以造一个女人给他。当他造这个女人到亚当面前的时候，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男人亚当碰到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女人夏娃，你们猜这个男人碰到女人第一句话讲什么？就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露骨的话，肉麻兮兮的话，圣经记载的咯。他说你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说很露骨啊，你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还没结婚到百货公司去，看到一个女孩子很顺眼啊，很喜欢她，看着她就讲这么一句话，小姐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试试看，啪，耳光打过来，不要脸啊！但是亚当碰到夏娃的第一句话就讲这个、哦、啊，请问上帝在旁边听到亚当讲这么露骨的话，有没有骂亚当不要脸？有没有骂他不见笑没见笑？有没有骂他不见不笑没见不笑啊？却在旁边加油什么添醋，讲了一句我们婚姻之上的人最奉之为金科玉律的话，讲了一句我认为在辅导所有的夫妻关系当中，在做所有的婚姻活动当中，在增进美满婚姻当中，在增进幸福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哪一句话呢？啊，就是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什么成为一体，要成为一体。那请问什么叫做成为一体？什么叫做成为一体？那就很重要咯。弟兄姊妹，我们干脆就用今天啊 啊，不要用今天，我们就用所谓一般的演讲，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来做比喻。以前台湾各县市都有文化中心常常办演讲，我们常常去讲，不过讲完以后难免有人来 complain 啊，可能是家庭主妇，简教授你今天讲得很好了，我说谢谢，那我看那个表情不大对劲，知道吗？讲得很好啦，我说啊谢谢，但是坦白跟你讲，虽然你讲得很好，对我没什么用啊。我说为什么？我现在就是不来啊，他就是不来，所以你讲得再好有什么用？只有我一个人来这边练功啊，回到家先生还是我行什么我素，哎，以这个来讲，他就说简老师，我先生不是坏人，他没有外遇也没有暴力，但是他就死也不肯跟我一起来听演讲。请问虽然这个家庭没有破裂，但是幸福不幸福？不是很幸福哦，因为先生不肯怎样陪他，不肯陪他啊。先生啊，今天我们这个浸信会有啊东海大学的教授来讲道哦，我们去听听看好不好？听说他婚姻讲得很好，我们听听看好不好？说不定先生正在看 NBA， 太太你要去赶快去啊，赶快去赶快去，我的婚姻没有问题，只有你的才有问题啊，你赶快去，你赶快去听，回来说怎么改变啊，我就跟着变，我的婚姻没问题，只有你的才有问题，赶快去，快去快去快，死也不肯陪着太太去啊。请问这个婚姻美满不美满？这有一点差别，有一点啊，这个美中不足。就如刚才我讲的啊，我现在不是坏人，但是他就是不能让我快乐，因为先生不肯怎样陪我。请问他们有没有成为一体？没有啊。但是有些家庭比这个厉害，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哦。先生陪我去听演讲好不好？先生说不去，你去就好，我不想去，我看我的电视。但是这个太太也不是好惹的，知道吗？啊，看着先生不去，太太不甘休，就故意站在电视机前面，先生你一定要陪我去，如果你不陪我去，我就不让你看电视，就站在那里，先生这样看也不对，那样看也不对，这样看也不对，一直看不到电视，因为太太一直拜托了陪我去了，拜托了陪我去了，搞了十几分钟，先生实在没办法，不要吵了不要吵，我陪你去了，我陪你去了，这个英文叫做 I cannot but， 知道没有啊？你们会啊？这个每一年的英文考试都会考，知道吗？片语，我不得不怎样陪他去啊？不得不，哎，那个不得不陪太太去的，比死也不肯去的有没有好一点点？有没有好一点点？当然有好一点了、啊，他终于来了嘛，虽然心不甘怎样，情不愿嘛，对不对？毕竟还是来了。好，那一样是来了。有些人 很奇怪，男人到那个文化中人那么多，五六百人哦，人那么多，一进去看人那么多就觉得不好意思，哎呀，大男人来听这个题目好奇怪哦，很丢脸，不好意思，太太你坐前面，你坐前面，我坐后面，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坐后面，你不要管我，等一下听完演讲我们在外面电线杆下面集合，知道没有？这是为什么每次演讲完到外面去看电线杆下面都是人呢，啊，哎，来到这边呢，居然不能坐在一起，美中怎样不足啊？啊，我先问在座各位夫妻，今天都一起来做礼拜的，请举手。哦，不错，仍然坐在一起的才举手，不然就不要举手。啊，我们给他们掌声好不好？对了，夫妻就应当坐在一起。啊，巴不得小孩子跟我们坐在一起，知道吗？有人讲说崇拜很安静，有时候小孩子吵一吵无所谓了，知道没有？啊啊，你就不要管小孩子，看我就好了，就在听讲道。孩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全家在一起意义大不大？很大，对不对？好了，一样是坐在一起，有人进来坐在一起，我又有不同的境界哦。一直看，一直从头听到尾，按兵不动，完全不动，不要听啊，那是一种。有的就不一样了，我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边听，小动作特别多，知道吗？打情什么骂俏，你们现在打情骂俏就来不及了，我再做啊。 哎，一样听个演讲，怎么差别那么大？我们用这个来知道说，啊，来分析什么叫做成为一体。所以成为一体可以分成很多种境界。第一种，我把它称为所谓行为上的互唱互随。啊，心理学的理论叫做 behavior， 外表的行为常常在一起，我们不要管内心，知道吗？起码外表上经常啊在一起了。你往哪里去，我也往什么那里去，就是在一起啊。所以我特别介绍我太太，我太太专程陪我来，知道没有？谢谢啦。虽然他陪我来，从头管到尾，知道没有？那就是甜蜜的负担呐，对不对？啊，尽量陪是一个在啊夫妻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陪先生陪太太，太太陪先生，父母亲陪子女，子女怎样陪父母亲？啊，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所以路德刚才那句话美不美啊？啊，你看一个媳妇对婆婆讲这种话，何况是夫妻应该相互讲这种话。你往哪里去，我也怎样往那里去啊，很重要的概念。陪中国大陆最近进步很快啊，哦，我每一年都有去一次或两次的啊，看到百货公司盖得又大又好，东西又贵，知道吗？我那个东西贵得不得了啊，那个舶来品很贵了啊。但是我看他们设备，有一种设备是我们台湾没有的，他的 B1 或是 B2 常常有一个房间就是老公寄存处，你们听不懂哦，老公休息室就听懂了，对不对？啊，有人不故意把那个老公寄存处把它寄放在那里，知道吗？寄放在那里啊。有些男人带太太去百货公司啦，你上去买就好，我在下面等你啊，我在下面就快下来，知道没？快去买啊，不要啊，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了，快快快下来，赶快去买啊，我在下面等你啊。所以就是老公寄存处了啊。我说这个很可惜，我就奉劝老公们，哎，你既然都能够在太太去百货公司了，你能再到那边去了，你就陪他去逛街嘛，陪他买东西嘛，知道吗？要陪他的时候要记得送他两朵花，第一朵叫随便花，第二朵叫尽管花，知道吗？姊妹们，当你先生讲说你就随便花你就尽管花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很高兴？所以你会怎样花？就省得花嘛。啊，当然开玩笑的话，不过心情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啊！就是陪的功夫，陪的功夫，但是陪是不够的啊。心理学我们有啊，哲学上我们有形上学、形下学，形而上、形而下。请问，行为是形而下还是形而上？是形而下，知道吗？反正物质的外表行为是属于形而下，比较高的品质的叫什么？形而上。那形而上是怎样？看不到的哦，看不到的哦。意思就是说，两个人除了经常在一起以外，但是两个人感情还怎样，很融洽，感情融洽，很有默契啊。两个人真正做到所谓的情投怎么样，意合。所以情投意合啊，这一点我昨天讲过，就不再讲了啊。情投意合的这个地步啊，是，对不起，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两个人啊，不仅外表上在一起，在内心当中两个人培养出那种默契，两个人越来越好，而且谈的话越来越能够心领神会啊，两个人的理念啊也越来越相近，两个人用钱观念、经济观念、社会行为、时间概念、对生命的态度越来越一致。请问这个美不美啊？美啊，在啊这个境界里面，用中国话来讲，刚好叫情投什么意合，情投意合啊。我记得有一次在结婚十几年后，大概12年还15年，我忘掉了啊。我要从台中坐车到台北，我坐的是国光号啊，因为晚上在台北有演讲。当我坐上车去的时候，发现 为下面那个排队 一对一对、哎、一个一个上来的，其中有一对老夫妻，我看着这对老夫妻，哦呦，头发斑白，老态龙钟，行动迟缓，一前一后撞击恩爱，我看着心中好生羡慕，哇，这么老的夫妻还能够互唱什么覆水，令人羡慕，令人感动，这么老还在一起哦。我还这样祷告，神啊，祝福我的婚姻，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百年好合，互唱覆水，我就这样祷告。祷告完又真的有用，哎，这对夫妻既然住在我旁边，我坐在左边的那个走道，哎呦，他们就在我前面而已，夫妻俩住在一起就在我前面，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就一直很注意他们，从台中看到台北看了两个多钟头，看完以后一点也不羡慕了。为什么？我发现他们这一两个钟头居然只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不要讲话啊，第二句话是下车，说那边戏了哈。夫妻不能说我在一起就可以了，夫妻所讲话应该越来越怎样，越多，对不对？两个人有无话不谈，知道怎么找找主力，每次谈话都非常非常开心，两个人的意见，两个人生命态度，价值体系越来越一致，这是属于所谓感觉上的什么啊，成为一体，这个境界高不高啊？是很高的啊。再来我们来看啊，这个还不够，基督徒的婚姻它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啊？我觉得基督徒婚姻的最大特色就是在生命态度上什么无怨无悔啊。我有时候去看一些朋友啊，或者经过马路骑楼，看到人家客厅上常常贴一个字啊，中国人有时候很禅宗的，是吧？很禅的生活，非常非常有禅学的思想。在禅学思想里面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做随缘，知道吗？有时候不讲随，就写一个缘，缘字用毛笔啪啪，是吧？写得很漂亮，贴在客厅上啊。请问这一句这个字是好字还是坏字？缘，我们都以为这是好，对啊，一切随缘啊，一切随缘。但是我建议各位还是不要写这种字，知道吗？啊，这个缘啊，不是我们基督徒婚姻上所应该的态度啊。为什么？可能有人知道我是专门研究婚姻的人，而我的博士论文是专门写外遇的，是吗？我是留美的外遇的博士哦，啊，每次处理外遇问题的时候，看着一个男人抛妻离子去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啊，他结婚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感情生变了，爱上别的女人了，他在哭哭啼啼的了，我好不容易就叫先生来找我，跟他谈，你为什么太太不要，你这么好的太太不要，你还去外面有女人呢？就男人怎么解释？哎，简老师，我跟那个女人很有缘分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跟她很有缘分？哦，我跟她在同一栋大楼里面上班，我们一个早上在电梯里面碰四次，所以很有怎样缘分。我说那你跟你的太太呢？结婚十几年了，现在就没缘分呢？啊，对呀，现在缘尽情了啊，都是随便他讲的，知道吗？哈，啊，有时候你们发现说又是凭感觉在讲婚姻啊，难免都会出事情。大家不要太啊，以太把爱想得太美。你越爱一个人，对他就越好，对他越好，期待就越高，期待越高的时候，失望的可能性怎样就越大。爱情其实很大很大的功课。爱情不是他有多美，你有多喜欢他，那个不重要。爱情是他不美的时候，你还爱不爱他，知道吗？所以基督徒的婚姻的重点，有一句话，我们是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神所配合的怎样，人不能分开。那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的时候，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坦白讲，你的婚姻才有保障。要不然，狼逼狼。气息了， 啊，我太太漂亮，但总有别的人的太太比我太太漂亮，太太忍耐一下。听懂意思吗？一定有的嘛，怎么可能没有？你这个男人太厉害了，很成功，总有别的男人比你的男人怎样更成功。难道你说我要选择又要选，对不对？哎，这个更好的，不断的选择，不断选，选择那更好的。哦哦，婚姻没有办法选择更好的，就算你选到最好的，你也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你自己没有那么好，你不配啊。所以婚姻不是选择，婚姻是一种认定哦。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它的主要的重点是因为我们是神所配合的，所以同是天涯怎样沦落人，要无怨无悔了。简老师，安尼敢袂真忝啊？我要说一句很坦白的话，迄唔那是忝，迄是要求忝啊，很累很累。但是重要不重要？很值得。不相信我用一个例子跟各位来解释。有一对夫妻，他们感情很好啊，男才女貌啊，为众人之所羡啊，事业成功，孩子也教导得很好啊。我看他们关系那么好了，我就开他们玩笑，问这个先生，某某先生，你跟你太太结婚几年了？那十七八年了，孩子也快读，快一个读高一了啊。他说十七八年了啊，我就看着他讲一句话，我说：“哎，请问你爱不爱你太太？”“当然爱呀，当然爱，当然我爱我太太呀。”我就看了，我再问：“请问你为什么要爱你太太？为什么爱？”啊，他马上回答说：“简老师，爱就是爱，是不必讲任何理由的。”啊，我马上回答：“对不起，跟专家不要讲这种话，知道吗？”啊。经过你理智的分析跟判断，你跟我讲清楚啊，是什么理由你爱你太太，你跟我讲清楚啊。因为我叫 name it， 把那个理由一个一个讲出来给我听。哦，他看我凶巴巴的就好，我爱我太太，一，因为我太太很漂亮。哦，的确他太太很漂亮，花容月貌。我说还有呢？哦，我太太不仅漂亮，而且身材很好。哦，的确他太太身材很好，玲珑有致。我说还有呢？哦，我太太不仅漂亮，身材好，而且很贤惠。哦，的确，太太很贤惠，相夫什么教子，什么都做得很好。还有呢，简老师，你怎么问个不停？还有呢？哦，太太不仅漂亮，身材好，贤惠。哦，我太太还很会赚钱，开一个小公司，赚的钱比我赚的还要多。他说，所以我爱我太太。听完这四个理由，我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太太那么好，漂亮，身材好，贤惠，又会赚钱。这么好的太太，就算你不爱的话，自有别人会爱，知道吗？对吗？不然你叫我怎样？不然你叫我怎样？当时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有种的，一，万一你太太失去花容月貌，不仅失去花容月貌，还变成奇丑无比的时候，就可能不可能？我那个时候还是当阳光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知道吗？阳光基金会你知道吗？火一烧就没有了，对不对？万一你太太不仅失去花容月貌，还变成奇丑无比的时候，二，你太太身材走样，不仅走样，还变成桶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意思没有？所以台湾瘦身很贵哦，平均瘦一斤要2万，知道吗？猪肉都没那么贵啊。变成桶的时候，三，你太太变成不贤惠了，每个月总有几天哦不可理喻生理起来的时候，或者一年一生当中总有一节几年很不好相处，脾气暴躁不打紧，很奇怪，你们很难相处的时候啊。四，你太太生意失败亏空的钱把你的本都蚀光的时候，男人男人，在你太太变成不漂亮，变成奇丑无比，变成身材走样，变成桶的时候，变成很不贤惠的时候，甚至于钱都亏空完的时候，男人男人，你敢不敢跟你太太讲说 My wife I still love you。 我的英文还算清楚吧啊，这个时候的爱才是什么真正的爱，而且是意志力的爱。钱老师，这不是很累吗？当然累，当然累，但不要忘了，当太太不可爱的时候，你还爱她，其实你爱的还是自己，知道吗？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万一你不值得爱的时候，万一有一天你不值得爱的时候，你凭着什么可以跟太太讲说，太太请你不要离开我？凭什么？凭什么？如果你对你的配偶坦过两过斩，对吗？极尽糟蹋的能事，打他骂他踹他，你打得很开心，为什么？我一切都是我，我太太是依赖人口，都是我在赚钱啊，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你很厉害，但是四十年来在学术界在辅导界里面我看多了啊，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谁先倒下去很难讲，知道没有？谁先倒，谁先碰到灾祸很难讲啊。五十几岁啊，娶了四个太太，哦，每一个太太都打发得很好，一个月7万8万的生活费，哦，打得很好。哪知道52岁中风，中风病倒在床，严重中风，连三餐都要人来喂，连大小便都要人来处理。他有四个太太，啊，他有四个太太，请问那个时候他变怎么样子？我的学生是实习回来跟我报告，那个人很难处理，每次都跟医务人员吵架，啊啊，中风的男住特等病房，他一天到晚骂医务人员。哦，他中风了，难道没有人照顾他吗？就是没有啊。哦，他没有人照顾，是不是他没有结婚？简老师，什么没有结婚？他娶四个太太，那不是更好吗？有四个人在照顾，知道吗？哪知道，当他中风病倒在床的时候，四个太太怎么说？啊，日头呛人呀，虽然怎样，过世一秒，大家走了走，跑都跑了，对不对？我是这样不行，去跟这个服务室，这个社工，这个在妓院里面的社会服务室，或者现在叫社工室了，啊，开个会，把四个太太招过来，啊，开会，你们四个太太不要太过分哦。虽然先生用情不专，但是毕竟每个月都给你们钱，对不对？现在他倒下去了，你们要轮流来照顾他，轮流来照顾他，啊。四个太太没办法，最后签了合约书了。好，轮流照顾，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哦，就这样轮流，这样轮流，啊，有点学生写的报告啊，轮到那个原配啊去照顾啊，根本就不想照顾，啊，那天是礼拜六，一个实习生，护校的实习生，看这个先躺在床上哀叫啊，身体也脏脏的，没有人清理，啊，那个护校是在实习嘛，对不对？就教了，哎，某某太太。照顾不是这样照顾的咯，啊，你现在这样子睡久了会生褥疮呢，要跟他擦身体，擦完药还要马杀鸡，还要怎样？哦，这个小护士把学校所学的一直教这个太太要怎么照顾先生，知道吗？请问太太就马上动了吗？根本就不会手动，马杀鸡，脸都没糊啊，马杀鸡，你听懂这个意思没有？您他都还来不及了，叫马杀鸡，啊。意思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吃了太多的苦，先生不仅用情不专，而且对我很不好，现在恶又怎样？恶报，躺在床上，活该，活该，啊！你就发现这个太太的生气、愤怒啊，我们很难想象。就四个太太，没有一个想陪，没有一个想陪。我觉得婚姻最美的事情是什么？啊，他可爱的时候要爱他，不可爱的时候怎样？仍然要爱他。先生辉煌腾达的时候供他共享辉煌腾达，万一先生走投路穷途末路的时候，你仍然怎样？还要爱他。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耶和伯的太太就做不到，知道没有？当耶和伯的失去一切的时候，啊，孩子死了，房屋倒了，牛羊被抢光的时候，他的太太怎么说？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不如弃掉神死了吧。台湾话一句话就讲白了，去死好了，啊！你看多么凄惨，这个啊，就是一个很凄惨的状况。所以所谓的成为一体，我今天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谈。第一个角度 behavior 知道吗？外表的行为来看。第二个角度从内在的什么心情来看，内在的那个感觉来看。第三，从生命的态度来看。用中国话来讲。外表行为上要互唱什么互随，内在的精神要情投意合，生命的态度上要怎样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成为一体。成为一体好了，刚才我们读了路德传路德记里面也有很好的解释。路德 嫁给先生以后不到十年就死了先生。这个今天第二堂我会好好来讲很精彩的一段啊。今天先分析路德，下一堂我们分析拿奥米跟波阿斯。路德当他失去丈夫以后，看着婆婆一个人要回到伯利恒城去，这个女人这个路德心地单纯看着婆婆孤独一个人不忍心，就要陪着婆婆回去伯利恒城，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请问摩亚女子路德陪着婆婆回去吃亏不吃亏那是很吃亏的因为以色列人跟摩亚人素不来往，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路德讲了一句话，当婆婆叫她回去吧，你再回去吧，你回去的时候路德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呢？我建议我们当夫妻人晚上睡觉以前要背一背，知道没有真的对你们有帮助睡觉以前背一背你为教会祷告，为神的国跟神的义祷告，知道吗？为弟兄姊妹祷告，为子女点名祷告，为家里所发生问题来祷告后面可以背主导文，我建议的主导文背完以后再背这一段，知道吗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背给你听好不好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怎样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主为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不要忘了，这是一个媳妇跟婆婆讲的话我每次在很多团契里面，抗力团契说，你们睡觉以前要记得背这一句话，知道吗很多人是有背，简老师我们背的，你往哪里去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往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第五句背不出来，知道吗？第五句是什么？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我这一句话太严重了，对不对？当然是开玩笑了，不过这一句话我觉得很美很美，台语很美，我念给各位听一下台语等一下台语我念给各位听，你去那我也要去那，你休在那我也要休在那，你的人不，你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你的上帝要做我的上帝，你死在那我也要死在那，埋葬在那，请问 好不好听我看你们听不懂算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境界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其实在这里奇怪怎么不通这里面的几个重点，一，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代表怎样互唱互随对不对家中在行为上成为一体，道道地地的互唱互随，做礼拜在一起这个服侍尽量在一起背后为他祷告，这是属于所谓这个行为上的成为一体，行为上成为一体我陪你你陪我，为的是要让你高兴。当我讲说什么叫孝顺的时候，孝顺就是陪父母亲。很多年轻人简老师陪年老的父母亲有时候很累呢，我说为什么？他说老人家见公公过去，公刷过不去，接着就下去，暗时困不去，看到本寿都不去。大概你们听不懂说跟老人家讲话总是旧调重弹，一直讲一直讲，讲那重复的话他会跟老人家讲话有时候很辛苦。我说某某人跟老人家讲话本来就是很辛苦，那重点不在讲话，跟老人家在一起重点是要陪他，知道吗？重点是陪，不是你给他多少礼物，而是陪，陪老人家讲话，你就好好听就好，知道吗？再来怎样？哎呦，真的抗战，然后剿匪，然后呢？多少人？这样子的，你每天要听个三十分钟，知道没有？明天再来一次，从头来，其实父母亲就是要看着你的笑容，就看着你在他旁边。讲的话已经不重要，但知道你在旁边同样的上帝很公平，每一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 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父母亲有钱买给他什么贵重的礼物，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时间，起码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陪他。学校活动的时候，自己爸妈不是在美国哪里开会，而是他能够到学校看着孩子在班上里面的活动，跟老师讲讲话。啊，孩子最好的礼物，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我们父母亲自己，啊，有充分的时间，就算不充分，起码有怎样，有些固定时间可以陪孩子在一起。啊，第二个状况，我们说，啊，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啊，这是刚才讲的啊，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住宿代表什么？在生活习惯当中成为一体。有一次，我当长荣校长的时候，还带了一个访问团访问中国大陆，到沈阳工业大学，那是孙运璇的学校啊，就去访问。访问完以后，一切都很顺利。不过那天晚上要坐夜车，11点的夜车啊，要到北京，第二天6点都可以到北京。他说票很难买，票很难买，你们一桶20几个人，他买了10几张软铺了。对，我有啊，校长我当然我跟我太太都有软铺，但有几个学生代表要睡硬铺啊，睡硬铺。我们两个第一次坐火车，晚上在火车上睡觉，知道吗？哎呀，是蛮干净的啊，4个床位，对不对？还算干净，问题是睡不着，睡不着。哎，不是说票难买吗？哪知道4个床位只有我跟我太太还有另外一个人啊，睡，还有一个位置是空的。我不是票难买吗？啊，怎么还一个位置是空的，没有人进来，对不对？那问题我们睡不着，我就快了，反正那不是我的位置，我们就睡了，啊，睡不着。12点多的时候才有看一个男人进来，知道吗？一个男人进来，哦，原来是他的位置，他怎么到现在才进来？到12点多才进来，哪知道这个男人一躺下去马上睡着。不仅马上睡觉，还打呼，知道吗？而听到这个打呼声音，是我生平听到最可怕的打呼的声音。呜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呜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呜咕。你没有打呼我都睡不着，现在碰上你打呼，我的天哪！3个多是被弄得睡不着。我们上次起来就看着他这样看了，啊，这么看。你看着我3对凶恶的眼神瞪着他，他吓一跳，讲了一句话：我就是怕你们睡不着才晚一点进来。我怎么知道你们到现在还睡不着？当时我就摇头，我跟我太太讲一句话：我看今天晚上就认了，知道没有？还好 just one night， 知道吗？还好只有一个晚上，明天到北京上了旅馆洗个澡又可以睡一下觉，对不对？还好只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我们就受不了了。但那夫妻在一起是怎样？是一辈子的事情呢。哦，那个不简单哦。所以我看啊，这个路德陪着拿奥米回去实在不简单的事啊。我教书一共40年，教书的第3年第4年吧，我记得跟47个啊几个班级的女生放在一起，我们东莞是小班制，那个时候47个女生，我就问一个问题：将来你们结婚的时候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请举手。47个女生，我记得有3个人举手，知道吗？然后我要要要，为什么要啊？他们导师讲了一句话，说家有一老如有怎样一宝，有3个人讲。我是4年前退休的，退休前3年，就7、8年前，我问同样的问题，42个女生，现在是42个女生，将来你们结婚的时候要不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你们才几个人举手？没半个，知道吗？所以大家要警觉，知道吗？时机不妙啊！为什么啊？他们认为要跟长辈在一起很辛苦，很辛苦。当然，婆婆哎，这个夫妻在一起是另外一个境界，但是不要忘了，对不对啊？什么忘了啊？生活当中本来适应这样就是很辛苦的，很辛苦。像我跟我太太结婚40年又13天，知道吗？她就是不吃辣的，我就认了，知道没有？好像你们一点都不同情我，我就认了，那没办法，她用钱就是很节省，我只好认了，知道吗？啊，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啊， 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逐渐的我们就发现，哎呦，可以有欣赏的余地哦。啊，我太太很用钱很节省，因为结婚的时候，我跟人家借了3万块钱结婚，知道吗？啊，昨天我讲3万块钱结婚，所以第一个月我放6000块，准备要还给人家，要还给人家。太太家里比较富有，她看我，啊，信封上有6000块，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就要还给人家。他吓坏啊！为什么还给人家？一问才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没有钱结婚，借钱结婚，知道吗？你连结婚都要借钱，那时候我不知道，不然就不嫁给你。我当时才跟他讲说，就是怕你不嫁给我，才不让你知道的。而且我还讲得义气凛然，人家我们家里穷，从小就借钱也不会怎样啊，借到现在还不是好好的。问题是两个在一起的时候，用钱态度就不一样了。啊，他觉得公教人员钱赚太少，对不对？啊，他家很比较富有的，所以用钱就比较节省，别人用钱就节省。我当时看得很不惯，太太不要那么节省啦，不用啦，人生第一功都是欠钱给别人用，听懂没有？天生最笨的事情是存钱，存钱，存钱，存钱，存钱，存钱，结果到时候谁在用啊？是别人在用，知道没有？人生第一功笨。啊，就欠钱省钱给别人用，知道吗？我有道理，哪知道他跟我说，先生啊，人生更可怕是花钱花钱花钱花钱花钱花钱，钱花光了，结果没死，看你怎么办。这个也有道理哦，知道吗？所以到底要听谁的？听谁的？听不出怎样，大富贵啊，你只能听嘛，对不对？必要的时候，哎，旅行的时候，哎，太太，我们啊，你必须先听他的，才逐渐他才能听你的。夫妻之间，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的，你唯一改变对方的方法是先改变自己，啊，让对方愿意为你来改变，就是啊，从这个路德这个功课。再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哎，请问啊，什么叫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中华队跟韩国队在比赛，现在中华队要进攻。啊，一垒有人，一垒要跑到二垒去啊，因为打击手要打安打，要跑到一垒。哪知道一垒跑到二垒去的时候，韩国队小将故意阻挡犯规，让这个我们中华队的不能等顺利踩上二垒，裁判居然没看到，因为他的犯规，裁判没看到，所以我们就失去了上二垒的机会。明明看到韩国的犯规，但是没被逮到，请问你生气不生气？这个可恶，这韩国小子太可恶了。这么小就这么奸诈，啊，这个，你就很生气，知道吗？下一场换韩国队进攻，也是韩国队从一楼跑到二垒，中国队很厉害，用他的方法在一样的怎样让韩国队不能顺利踩上二垒，啊，裁判也没看到，知道吗？所以你怎么说？这个小子厉害，聪明哈，啊，有运动神经，知道吗？将来必成大器。对，都是一样的事情，怎么差那么多？因为不同国，知道没有哈？哎，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很重要哦。想想看，如果到外面去跟别人吵架，万一了吵架，回到家很生气，太太，我今天跟谁吵架，吵得很不愉快。太太听完以后就说：“春安，我觉得这个你不对，根据我的判断，你有问题，你要跟别人道歉，知道没有啊？就是完全你不对，就是你不对。”不管他讲的有没有道理，请问我愉快不愉快？我很不愉快。太太，你是哪一国的？我也不愉快的了。反过来，如果回答他太太，我今天跟谁吵得很不愉快，非常非常不愉快。然后我不愉快的时候，太太握住我的手，先生不要管那个人，那个人程度不高，你不要理他，我完全支持你，知道？放心，我永远支持你。请问听得爽不爽？爽，这才叫做太太，知道没有？现在叫做 one more， 我就很爽。2天过去了，3年过去，大家比较理智了。太太本来找我，先生，大前天看你回来那么生气，我了解你一定是委屈的了。没关系，啊，太太，我永远支持你。不过针对那个事情，这两三天来，我慢慢分析，觉得还是我们比较不对呢。我们不对哦。要跟别人道歉哦。他那个时候理智跟我说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我听不听啊？我听，为什么？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是属于我这一国的，知道没有？美满婚姻的一个条件，夫妻关系 必须同一国啊，同一国，再不行理智跟他分析，知道吗？慢慢跟他分析啊，不能一开始就我、哦、完全站在法官的立场，这样有时候难免会让我们觉得哎，这个很啊，有一点太过冷酷了，不像夫妻的关系。英文的圣经不是这样写，他说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讲的不是国，是什么？是人，你的家人就是我家人，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有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啊，常常会哎，结婚以后还想念父母亲怎么做菜，还想说家里的习惯什么样子，哎啊，怎么公公婆婆的习惯跟我爸爸妈妈习惯不一样，这个就是不行了。嫁去的时候就以公公婆婆为主，对不对？你的人，你的父母亲就是我的人，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台语的圣经是你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那当然也是属于说讲人的关系，不过这个概念是不错的啊，把对方的人啊当作我们自己的人啊。再来，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信仰一致，时间安排的观念一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如果今天夫妻两个人信仰不一样，请问时间到了，我们应该去做礼拜，还是家里，还是在家里看电视？我们说做礼拜重要。两个人同一个信仰，请问十分之一奉献应该怎么样？象征性的奉献就好了。如果没有信仰，如果有信仰的话，为我严守遵守什么十分之一奉献，那个重要，对不对？哎呦，因为可以知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我说啊，我太太虽然节省，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比我想象中要好。我们都有十分之一奉献，打从我们赚钱开始，我们就知道怎么叫十分之一奉献。那对我而言，初一奉献跟三十一奉献是一样的事，知道没有？反正那个月奉献就好，万一慢两天，下个月再补交嘛，对不对？啊，我认为这样就不错了。反正十分之一，我也不占上帝的便宜。他偏偏他不是这个样子，以前都还有所谓的这个领薪水，还有钞票嘛，都有一个那个薪水袋。拿到薪水袋，赶快把新钞票抽起来，知道吗？他规定要第一个礼拜就要奉献，第一个礼拜，我说那忘掉了，下礼拜再奉献不行，第一个礼拜就要奉献。我觉得哎，这是在金钱的态度上怎样一致，除非我们有共同信仰，要不然金钱态度很难一致的。生命价值体制一致，怎么教小孩，怎么面对未来人生啊？我们都去这个我太太领那个半票的优待的，知道没有？她六十几岁，算了，不要再讲。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我就劝她了，我说孩子都长大了，对不对？长大了，将来万一要住在一起，千万不要住在一起。我说如果一栋大楼，孩子住12楼，40平的，我们住第8楼或者第6楼，12平就好。我说如果住在一起，三餐都到他那里去吃没有关系。现在台湾吃三餐很容易嘛，对不对？市场早餐也不用去了，中餐也不用去，晚上去吃就好，晚上去吃就好。我跟我太太讲过，去吃他晚餐，他们看我们来吃晚餐一定很开心的，不会煮的话外面买东西就可以了。吃完晚餐跟他们看电视，6点到7点吃晚餐，7点到8点，顶多到8点半看电视，知道没有？看到8点半，我已经立志要讲一句话，要讲好了，我们要回家了。我相信当我们讲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怎么爸爸还早了，那慢慢看了，还很早了，对不对？希望我都 don't go stay here please stay here with us， 对不对？一定讲说没有关系，还早。我想我说阿公不要走了，可不要玩了，一定会讲这种话。我已经跟我太太讲过，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话，要毅然决然的走，知道没有？要勇敢的走，知道吗？要肯定的走，知道吗？这样 tomorrow never die， 永远会有明天，知道吗？永远受欢迎。当然我也知道辛苦病痛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孩子怎样奉当事要24小时再次，那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对不对？但是平安的时候，人要离开怎样 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啊。好了，我们再看，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并葬在那里，一生一世，至死不渝，忠贞不二，是夫妻给对方最好的礼物。我就不再谈。好，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离开啊，离开。成为一体的先决条件是离开，离开谁？离开父母。对不起哈，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讲离开父母，哇，这个第二天有一个妈妈写一个纸条给我，让我很难过。简老师，我只有这个儿子啊，他要娶齐太太了，本来我们都过得好好的，哪知道自从听你演讲以后，媳妇回来就一直吵要离开父母啊，让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解释。哎，离开父母不是不孝顺，知道没有？离开父母是要更要孝顺父母，更要孝顺。怎么说更要孝顺？让我讲讲我的见证好不好啊？你们看我是都市人的样子还是乡下人？好，乡下。乡下了怎样？对，我是乡下人，我就不讲太详细哈。1983年，我从美国呢协会回台湾。1985年，爸爸严重的心脏病又过世了，所以剩下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说过，妈妈是爸爸的第二个太太，乡下人，没有读书的，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很疼我，跟爸爸生了5个孩子，我是老中，2个哥哥，2个妹妹。轮到我照顾了，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坦白讲，住在一起问题有时候蛮严重的，不是严重，蛮多的啊，蛮多的。我太太是国中老师，白天去上班回来已经很累了。当时简明啊，简明只有1两岁而已，还要照顾喂他等等等等。有一天呢、啊，他煮完的菜，大家吃完以后，喂完小孩以后，憋一盘狼藉，一大堆憋盘。他跟我讲说：“春安，你跟我洗碗好不好？”我很会洗碗，我是东海大学劳作教育指导长，知道吗？这个洗没问题，我洗没问题，所以我就说好，我来洗，马上就说我来洗。问题是这一句话被我妈妈听到了，知道吗？妈妈是乡下人，从来就不认为男人应该进厨房洗碗的，何况是他的宝贝博士儿子，知道吗？听到他的媳妇既然敢叫他的儿子去洗碗，啊，虽然他没有生气。旁边听到以后马上就讲我来洗就好了啦，我妈妈说我来洗就好了。请问我幸福不幸福？看起来蛮幸福的，对不对？不是我太太洗就是妈妈洗，我就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还好我是受过训练的人，知道吗？我就知道如果让妈妈去洗的话，以后我太太不敢叫我洗碗啊，不敢叫我洗碗。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妈妈跟媳妇的关系好还不好？反而不好，反而不好。所以妈妈说我来洗就好。我在旁边听到，我义正辞严看着我妈妈就讲这么一句话：妈妈，厨房没你的事，照咖不你也待，你去看电视，杨丽花还在那边等你。我要帮我太太洗碗。我讲的清清楚楚的，毅然决然的，果断的，勇敢的，清楚的，毫不保留的，义无反顾的，这说我要帮我太太洗碗。妈妈听着吓坏了，说他那么了，你也是男生啊，你去赚钱养家的，你也辛苦，你去休息，我们女人来做就好，你去休息的。我说妈妈你去看电影，不行了，我来洗碗，你去看电影，我来洗碗，都行。我两个人在那边拔河，知道吗？很真诚的拔河，那个很可怕，我跟你讲。一直看着妈妈一直不让我洗，我看着妈妈讲一句话：妈妈听我讲啊，我没有那么凶了，妈妈听我讲啊，啊，厨房没你的事，赶快去看电视，我要帮我太太洗碗，我果断的要去洗碗。妈妈拿我没办法，被我推着要去看电视的时候，其实她心情不愉快，很不愉快。去看电视的时候喃喃自语，我都听到了。你猜她讲什么？啊，不好，这细汉都做菠萝，说没用的家伙，年纪这么轻就当妻奴，这个妻子的奴隶，知道吗？哦，自己就很伤人了、哦。还好我是心地成熟的人，好了好了，现在妻子妻奴了，做菠萝菠萝菠萝。如果心地不成熟，听到妈妈讲我妻奴，我说：“哎，妈妈，我绝对不是妻奴，我绝对不是，不是。”不然你看过来，妈妈，你看，你看了，哎，太太过来，妈妈你看，啪啪啪啪，我打给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心里不成熟，反而用打别人来证明自己存在。还好我是受过训练的人， 好了好了，息怒息怒，我来做菠萝菠萝，你去看电视，我做菠萝我做菠萝，你忍耐。两三个月过去了，过年了，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全部都到我们家来，妹妹妹婿都来了，吃完中餐啊，大家人聊天啊，妈我这呀，你们这几个小孩子春安市菠萝第一名啊，你第一名，我第三名，第九名啊，几个男人在那边排序，这个叫 social pressure啊，社会压力哈，第一名丢脸了，怎么当妻奴第一名？还要认了认了。在两三个过去以后，在两三个以后才得到平反。为什么？妈妈日子过得好过啊，孙子一两岁，白天给别人照顾，晚上带过来，太太照顾我，照顾妈妈，一照他很轻松，白天没事干，这怎样？就到处去玩乐，知道没有？以前我们住南投是最穷最穷的时候。当时爸爸最落魄的时候住在南投，现在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她没事干就最喜欢回南投给惦记的，知道没有？因为那日子好过了，五个孩子都成家，你也可以帮他，可以奉养他了。妈妈没事干就喜欢回南投，而且每次回南投就喜欢穿那个旗袍，知道吗？那么胖的人穿旗袍很可怕的，但是旗袍代表一种身份，知道没有？他就喜欢穿旗袍，哦，我们就好了，你就穿旗袍，对不对？啊，回去了。听说有一次回到南投，看到一个朋友，是他以前的同伴，哈，我们都叫阿伯，阿伯。有一天妈妈回去南投，看到阿伯啊，让来看戏，我们去看戏好不好？我请客。哎，妈妈现在可以请别人去看戏了，对不对？阿伯看着妈妈要去带他去看戏，就讲一句话：我命哪里那么好？孙子马上就回来，一个国小四年级，一个国小二年级，还有一个只有四岁的。我命不好，还要煮饭，还要弄衣服，还要弄家事，很多事情要做，我甚至还问题还很多呢。妈妈问他，阿伯啊，你跟我同年纪，你不是有媳妇吗？你为什么媳妇不能做，你自己还要做呢？一讲到媳妇的时候，哦，阿伯就更加叹息了。原来他们家有一个严重的什么婆媳问题，知道吗？大家不要忘了，婆媳问题是中国人的国粹，知道没有？啊，几乎每一家都有的。但是发生婆媳问题的时候，这个男人，这个孩子，居然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害死很多家庭。他讲了一句话：妈妈只有一个，太太呢，可以再娶。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完全站在妈妈那边，硬着把太太赶掉。太太当然没办法了，撑了十年终于黯然离去。请问当媳妇被赶走的时候，妈妈高兴不高兴？高兴两个礼拜，知道没有？你看两个女人的战争，我胜利，而是听我的，不是听媳妇的。两个礼拜以后，这个妈妈要承担所有的苦果，知道吗？年纪那么大了还要做所有的家事，命不好，孙子马上就回来，怎么我妈妈看着这样才若有所思。那天从南投回台中，又从台中回东海大学，回到东海大学已经晚上七点多。我跟我太太已经吃完饭了，两个人在厨房忙，我帮他，他帮我，两个在忙。妈妈从后门进来，经过厨房，看着我们夫妻在厨房里面互相帮助，才跟我讲这么一句话：春安啊，我看还是像你们这样比较好，我恐要去娶你那里靠后啊。你们夫妻相爱都没有我的事，我就很轻松，对不对？你们今晚相爱，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才知道说，原来啊，儿子跟他的媳妇感情好，对自己更有保障，更没保障，更有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说要孝顺公公婆婆，男人只是讲而已，是谁在孝顺呢？啊，是媳妇在孝顺，所以媳妇必须得到足够能力。那个能力是先生要好好的爱太太，让太太觉得 I can do anything for you， 知道吗？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心甘什么呀？情愿，这是属于离开父母很重要的概念。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等到下一堂课，我们再从别的角度来看美满的婚姻啊。我们讲生命赢家，我们请低头祷告。感谢主，在你对我们的教导当中，要我们生养众多，那更要我们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求你教导我们成为一体的功课，让我们夫妻在行为上可以成为一体，互唱互随。让我们在感觉、在价值、在沟通的层次上可以成为一体。我们学习 情投意合。主啊，更教导我们在生命的旅途当中可以成为一体，我们无怨无悔，好好相爱，走过人生啊种种不同的道路。但愿每一个婚姻蒙祝福蒙保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但愿每一个家庭的婚姻蒙保守，不仅甜美甚至于丰富，享受了丰富的生命。愿每个家庭爱你，爱你更深。愿每个家庭跟随你，学习背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爱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家庭跟婚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啊，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从简教授的分享当中来领受从神而来的婚姻家庭的价值观。我要邀请众弟兄姐妹一同站立，邀请大家为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来祷告。我想婚姻家庭是神所设立，要求神来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还有能力啊，从神而来领受这样的真理，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的婚姻家庭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有上帝的恩手看顾。主啊，让我们的婚姻家庭在神的里面被蒙祝福跟赐福。主啊，让我们和妻子能够成为一体。主啊，从行动，主啊，从意志，主啊，从生命的态度当中要成为一体。主啊，谢谢你，愿你恩待看顾帮助我们领受这从天而来的恩典。主啊，谢谢主。亲爱的巴父神，我们满心向你感恩。主啊，透过你忠心的仆人简春安教授啊，对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这成为一体的奥秘。主，我们要说，主，我们渴望有这样美好的婚姻和家庭，但是我们要求主的恩典和慈爱在我们当家庭当中来发生，让我们真实和我们的配偶成为一体，在行动，在那个感觉，主啊，在那个意志，主啊，在生命态度上都能真真实实的成为一体。谢谢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邀请你继续第二堂能够留下来，能够聆听第二堂不同的分享。愿上帝赐福每个弟兄姐妹。